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1月17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18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正严拟全部或部分取消中国进口关税。特朗普发布新的导弹防御战略，抗衡中俄，应对伊朗朝鲜威胁。美国导弹防御评估报告，朝鲜仍是严重威胁。朝鲜高官今天会晤蓬佩奥。英国下院本月29日表决脱欧替代方案。法国政府启动应对英国无协议脱欧。马克龙称，法军今年蓄留中东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吉尔吉斯爆发反华游行。哥伦比亚一警察学院遭汽车炸弹袭击，9人死亡。法国安盛集团预测今年人民币将跌至7。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发布了新的导弹防御战略，法新社称美国将研发的太空导弹防御系统旨在与未来俄罗斯和中国新型武器抗衡，同时应对伊朗和朝鲜的威胁。特朗普周四在五角大楼发布的美国新的导弹战略，这一新的战略旨在保护美国本土以及盟国免受洲际导弹的打击。特朗普表示，在这个威胁快速蔓延的时代，我们必须确保美国的防御能力在全球是独一无二、无可匹敌的。特朗普在五角大楼发表讲话，强调美国将采取一切的措施，确保能够侦测和摧毁从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射向美国的任何导弹，包括误发的导弹。特朗普还强调，美国将研发无可匹敌的导弹防御系统，保护美国免受先进高超音速武器以及巡航导弹的威胁。特朗普在大约20分钟的谈话当中并没有提到俄罗斯和中国或者朝鲜，但是新的一份导弹防御评估说，研发太空导弹防御系统旨在防范来自朝鲜以及伊朗的威胁，并且抗衡中国和俄罗斯正在研发的新型武器。法新社说，在中国以及俄罗斯研发的高超音速导弹时速已经可达到5000公里，四倍于音速，而美国在这一领域处于落后的地位。为了弥补落后的状况，美国将太空视为下一代的防御威胁的一个关键的区域。这是美国自2010年以来首次再度发表导弹防御评估。法新社援引《华尔街日报》的消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正在严拟全部或者部分取消中国进口商品关税，以鼓励北京在即将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当中做出更多的让步。路透社报道，《华尔街日报》援引匿名的消息人士来源说，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正在考虑部分或者全部取消近几个月来加增的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的惩罚性关税。姆努钦甚至考虑在预计1月30号与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的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当中提出取消关税的建议。这一消息立即引起股市大涨。消息说，姆努钦的提议受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反对。莱特希泽将参与与中方的谈判，他认为美国取消关税此举恐会被中方解读为一种软弱的让步行为。这项建议并没有上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过法新社说，美国财政部的发言人驳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发言人告诉《华尔街日报》说，有关关税或者是对中国谈判的其他部分，姆努钦和莱特希泽并没有向任何人做出相关的建议。中美在1月7号到9号在北京举行了副部长级的谈判，而中国的副总理刘鹤已经接受了美方的邀请，率团将于本月月底访问华盛顿，目的是为了达成协议，结束贸易战。在预计30号和31号举行的谈判当中，刘鹤将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姆努钦举行会晤。美国特朗普政府在新的导弹防御战略当中称，朝鲜是持续存在的严重威胁，而第二次特金会正在筹备当中。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简述新的导弹防御评估说，虽然有望与朝鲜达成和平，但是朝鲜仍然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必须保持警戒。而新的导弹防御战略全面检讨美国面对导弹威胁的防御能力，特别是针对朝鲜和伊朗的威胁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的新型武器。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去年六月在新加坡举行了首次特金会，而第二次的特金会目前正在筹备当中。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英哲正在前往华盛顿，预计今天周五他将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谈，并且有可能与总统特朗普礼节性的见面。据称，金英杰在上午先抵达北京，并且前往朝鲜大使馆，周四傍晚离开北京，并且搭乘飞机前往华盛顿，与首次美朝会谈筹备过程相同。朝鲜统一部统一战略测试的市长金盛惠等一同陪同金英哲访美。据消息来源说，越南正在准备在农历新年以后接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到访，并且愿意主持美朝的第二次首脑会谈。在英国下议院否决了脱欧协议之后，首相特蕾莎梅将在下周一前提出新的脱欧方案。英国下议院是定于本月的29号对脱欧的替代方案进行辩论和表决。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已经是邀请了反对党的领导人以及其他的议员会面，希望在脱欧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避免英国在无协议之下脱欧。但是工党领导人科尔宾则是拒绝会面。科尔宾说会面只是作秀，他要求特蕾莎梅要先排除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才答应见面。科尔宾表示说，化解僵局唯一的方法是举行大选，他不排除再次向政府提出不信任的动议。关于是否延长脱欧期限，首相府的发言人周四表示，英国与欧盟没有正式讨论这个问题。另外，有100多商界人士在《泰晤士报》联署呼吁再次举行公投，而民意测验显示，如果二次公投，56%的受访者都支持留在欧盟当中。中国近邻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17号发生了反华游行，示威者抗议中国对这一个中亚小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而当局则是传唤了21名示威者。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这是今年以来吉尔吉斯坦爆发的第二次反中国游行，他们反对中国移民以及反对吉尔吉斯坦向中国贷款。当局称，他们多次向示威者发出不要扰乱公共秩序警告之后，逮捕了21名示威者。警方称，他们逮捕这些示威者的理由是，他们企图阻断公路，并违反了其他有关公共秩序的规则。其他的示威者因为没有扰乱公共秩序，已经全部回到了家中。一名在现场的法新社记者看到，大约200到300人参加了周四的示威游行。中国目前是吉尔吉斯坦最关键的经济合作国，吉尔吉斯坦是中亚穷国之一，为了发展经济，比什凯克当局转向中国，以获得一些基础项目建设所需的巨额资金，一些基础项目已由中国自己的企业完成。示威者的诉求之一是要求禁止让中国人加入吉尔吉斯坦国籍，他们的这一诉求主要针对生活在中国新疆境内的少数民族吉尔吉斯族。根据国际媒体报道，中国近年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的严厉政策导致大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以及吉尔吉斯人外逃。来自国际组织的调查报告说，新疆当局把超过百万的维吾尔、哈萨克、吉尔吉斯穆斯林关入所谓的再教育营进行强制性的改造，引起少数民族恐慌。吉尔吉斯坦的示威者还要求核查4亿美元中国贷款如何使用，这一笔贷款主要用于维修当地年初一座不能继续使用的发电站。
法国政府启动应对英国无协议脱欧方案，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法国总理菲利普1月17号周四宣布，面对不可能性越来越小的英国硬性脱欧，启动一个与英国无协议脱欧相关的应对方案。就此，本台法语记者传回了菲利普总理这一讲话的发言片段。法国总理菲利普说
Ce qui est certain, c'est que l'hypothèse
可以肯定的是，假设英国无协议脱欧的不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在此条件下，我们的责任，政府的责任，就是做好准备，保护好我们国民的利益，并予以捍卫。所以今天利用召集所有相关部长参加会议的机会，我决定启动与英国无协议脱欧或硬性脱欧有关的方案。所启动的这一方案包含律法措施，旨在避免权力中断的司法措施，让我们国民的权利或者我们企业的权利切实得到保护。 我们的目标既要遵守我们的义务，让我们国民的生活和有一些差距的旅法英国公民的生活都尽可能少的受到冲击，并可以继续安全的和流畅的从事。
Et qu'elle puisse continuer à s'exercer à la fois en toute sécurité et en toute fluidité.
以上是法国总理菲利普有关面对不可能性越来越小的英国硬性脱欧，启动一个与英国无协议脱欧相关的应对方案的讲话发言片段。
人权观察周四发布了2019世界人权报告，今年的报告关注民粹主义在全球的现状。报告强调，世界范围内对民粹主义抵抗在崛起，不论是塞尔维亚、波兰还是匈牙利，公民社会都在觉醒。不过报告也指出，有些领导人他们在人权问题上高谈阔论，和他们的实际做法之间是有差距的，比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是例子。就此，人权观察法国分部负责人让纳罗表示，
马克龙总统强有力地捍卫人权、民主和个人自由的主要原则，然而我们却对他就这些大原则的实际捍卫情况感到失望。比如他和埃及塞西这样的政权走得很近，至少是希望和埃及塞西政权保持双边关系，虽然这个政权在自己的国家有非常普遍的滥权现象，最终以反恐为借口，法国还是没有撤销自己对塞西政权的盲目的支持。另外一个主题，好多组织都质疑法国的主题是向沙特卖武器。不管以沙特为主的国际联盟在也门的行为，不管罪行非常明显，不管各方的压力，不管暗杀记者卡舒吉的罪行的残酷，法国始终没有暂停向沙特出售武器，也没有质疑他和沙特的战略合作。
Et remet assez peu en question son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avec l'Arabie Saoudite.
法国的安盛集团预测今年人民币将跌至7，请听方华的介绍。
法国安盛集团旗下安盛投资管理公司星期四说，虽然近日人民币汇价压力有所缓和，但中期而言，中美息差仍将推动人民币走弱。该行对人民币对美元汇价的基本预测是今年将会跌至7，但假如中美贸易战问题取得突破，人民币对美元或有上升的空间。安盛投资管理新兴亚洲高级经济师姚远在记者会上说，近日市场气氛好转，美元转弱，市场憧憬中美贸易谈判或有正面的结果，以及去年末有海外资金流入中国债市等利好因素，短期为人民币提供支持。但姚远指出，中期来说，美国利率下跌，但中国的利率跌得更多，这将令人民币走弱。所以我们的基本预测是，在今年某个时间，人民币对美元将触及7。他指出，这个基本的预测是假设贸易战没有取得解决。该行预期短期内人民币仍不会破7，假如贸易战取得突破，人民币对美元更有可能有上升的空间。此外，姚远还指出，预测未来12个月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规模达9万亿元。假如中国人民银行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而中期借贷便利陆续到期而不置换，则变相收紧银根。所以该行预期今年余下时间，人行仍将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到3次。他表示，现实中国流动性依然充裕，问题是流动性由金融系统流向实体经济的转导机制不灵。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星期四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 6.7592， 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了23个基点。1月17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 6.7592 元，1欧元对人民币 7.7038 元，1英镑对人民币为 8.708 元。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四表示，四名美国人本周在叙利亚遇害，证明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必须持续下去。他说，法军今年将会留在中东地区。马克龙周四在法国南部图鲁兹一处军事基地向部队发表谈话，表示说，我们的盟邦美国宣布撤军，并不应该影响我们消灭伊斯兰国的战略目标。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一间警察训练学院在周四遭到汽车炸弹袭击，至少有9人死亡，57人受伤。警方称制造袭击者已经被查出。军方称一辆汽车冲入了学院范围，差点撞向警员，随即就发生了爆炸。因财务不当行为而被控三项罪名的日产汽车前董事长戈恩·保释上诉再遭中京法院的驳回，最近这段时间他将继续留在日本狱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中国主管中美贸易谈判的副总理刘鹤月底前往华盛顿谈判，似乎意味着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开始升温。同一日，华尔街日报爆出一个奇怪的消息，美国主持中美贸易谈判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与他立场相对的财长姆努钦至今未向特朗普提出他们各自的方案，这又意味着什么？不过这一美媒报道的核心意思是美国政府正在研究部分废除或者全部废除向中国施加的2500亿美元的惩罚性关税的可能性，从而换取北京做出更大的让步。这一匿名消息来源至少立即让华尔街股市飙升，而这一部分废除或者全部废除对华海关税的想法，据指正是姆努钦提出来的。他认为这样一来就能够鼓励北京大步往前进行结构性改革。但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姆努钦的想法遭到了莱特希泽的反对。这位目前领导美中贸易谈判、经历里根时代、身经北战的鹰派人物，认为假如这样做的话，会被中国人视作是美方在示弱。从一开始到现在，莱特希泽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华尔街日报》放出的风太大，以至于美国财务部发言人出来说话，姆努钦也好，莱特希泽也好，他们尚未向总统提出各自的方案。应该说，刘鹤前去华盛顿谈判至关重要，如若谈判失败，前景将非常灰暗。按照12月1日特席会达成的临时休战方案，三月内若无任何协议，即从三月二日起，美国将把针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从目前的10%提升至25%。特朗普还威胁会对另外2600亿美元中国产品苛征关税。自特席会之后，中美副部级谈判10天前在北京进行过一次，结果秘而不宣。但美方后来表示，这次谈判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几无进展。刘鹤去美国谈判被认为危机四伏，这是因为美国媒体刚刚公布了一组对中国华为技术公司十分不利的消息。仍然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司法调查已经进入到对华为以涉嫌窃密进行刑事起诉的阶段。这家媒体引述联邦检察官称，华为窃取了美国企业的技术秘密。另外一则消息是，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大动作，提出一个限制美企向华为及中兴出售关键性部件的方案。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应美国要求在加拿大被捕一事挑起了北京巨大的愤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全世界都明白美国的真实想法，那就是尽可能利用所有的国家机制来压制和污蔑中国高科技企业。自从孟晚舟被捕后，中国抓捕了两名加拿大人，并改判第三名涉嫌贩毒的加拿大公民死刑。中方的做法在众多的观察人士看来，再明显不过，是一种向加拿大权力施压的手段。由此可见，华为在北京的心中多么的重要。华为是全球通讯领域几大公司之一，近年来进入了华盛顿的瞄准镜。后者指其与中国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听命于中国政府的指挥。刘鹤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前往华盛顿。按照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的说法，他是应姆努钦和莱特希泽两人的邀请而前往的。在双方寻求达成协议之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2月1日同意暂停原计划元月1日起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把税率从 10% 提升至 25% 的计划。现在美国不仅仅指责贸易不平衡，白宫批评美国企业难以进入中国市场，中方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并迫使在中国的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等等。中国媒体数周来在预告着中国进入经济寒冬， 不过，中国对美贸易在2018年再次创下纪录，同比增长 17.2%。但是中国对美出口12月份下降，这意味着特朗普的制裁措施开始见效。华盛顿已经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实施了惩罚性关税。作为报复，北京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课征高税。陷入中美贸易大战的北京，现在需要全力应对的是其自身经济不断下滑的局面。汽车销售2018年中国出现20年来首次大倒退，价格也不再增长，为两年来最低水平。中国政府星期一将公布2018年经济增长率，政府的目标是 6.5% 左右。但是一个国际独立研究机构已于周三发表报告称，中国去年的实际增长率只有 4.1%， 即便按照北京官方即将公布的数字，也已低于2017年的 6.9%， 这将是30年来经济增长最差的一个年头。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ead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华盛顿和平壤寻求在核问题上达成妥协，这是法国世界报网站17号星期四所刊出的一篇文章的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为了在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的第二次峰会期间达成协议，美国应该放弃让朝鲜完全放弃威慑力。署名菲利普·蹦斯的文章写道，1月17号星期四，朝美会谈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对话人金英哲将军要访问华盛顿，这表明两国有希望走出两国关系的僵局。文章说，蓬佩奥和金英哲的会谈将侧重于美国总统与朝鲜领导人之间的第二次峰会的组织。韩国总统文在寅曾在新年讲话中宣布美朝峰会迫在眉睫。根据在韩国的媒体，美朝峰会可能会在二月初进行。自特朗普和金正恩去年6月份在新加坡举行首次峰会以来，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变，双方都以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朝鲜半岛无核化这句那次峰会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的话。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句话意味着朝鲜的单边无核化，而对于朝鲜来说，这句话意味着美国结束对朝鲜的核威胁。美国国务院前负责朝鲜事务的外交官米塔罗·奥巴说，显然美国需要提出新的方法，以便打破僵局。法国世界报的文章继续写道，新加坡峰会只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处于战争状态的美朝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次接触，它使半岛的紧张局势得以缓解。尽管双方存在分歧，但平壤与华盛顿之间的对话以及两个朝鲜之间的和解被建立起来了。可能将在越南举行的第二次峰会让人猜测双方已经就一些具体的问题事先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文章还援引一些分析人士说，美朝正在采取的是逐步的一步一步的方案，美国暂时把美国的要朝鲜立即实施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的要求放在一边，因为这对平壤来说是不可以接受的。另外，作为对朝鲜承诺不再生产裂变材料并继续拆除宁边工厂的回报，美国将接受部分取消对朝鲜的制裁。在平壤这一边，平壤坚持要签署和平条约，或者是至少要有结束战争状态的宣言。文章继续写道，美朝双方似乎都渴望找到妥协方案。特朗普希望自己成为解决了朝鲜问题的美国总统，而金正恩则希望解决朝鲜面临的困难。 但文章援引的一名韩国专家表示，很明显我们无法在各方面都取得成果，而且这个过程只能是渐进的。美国国务院前负责朝鲜事务的外交官米塔罗·奥巴则说，除了立即落实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如果在其他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的话，双方就能够有2到3年的时间，双方就会给予自己一定的灵活性，为核问题取得进展达成协议。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安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观察中国。
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金正恩访华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这已是他去年3月以来第4次访问中国，而且资料显示1月8日是这位朝鲜领导人的生日，这个细节尤其显示了中朝两国和两国领导人当下的亲密。世界媒体还注意到，金正恩开启第4次访华时，正值中美贸易工作组在北京举行磋商。中国是否在借金人访华影响中美谈判呢？可以肯定地说，从这个角度想问题的中国人要比这样想的美国人少得多，而且中国几乎没有严肃的战略学者会这样考量。半岛无核化关系中国的重大利益，支持半岛无核化是中国长期坚定的立场，短期的地缘政治需求和把半岛问题当一张牌来打所能带来的那点好处，都与半岛无核化所涉及的中国利益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绝不会为了前者而损失后者。中国希望美朝直接谈判取得进展，因为半岛危机说到底是美朝长期未能走出冷战的敌对所致。美朝改善关系并且商谈双方都能接受的无核化和和解路线图是中方愿意看到的。华盛顿要跳出中国为了扮演有影响的角色而施展手腕的揣测，那样的小心眼去年不时干扰美方对局势的判断。有部分美国舆论更希望中国用严厉对待朝鲜来配合美国当下的半岛战略，这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说不通。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金正恩前2次访华分别在他与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川普举行历史性会面之前，为平壤在谈判中赢得主动。显然他此次访华是再次要以中国来加大与美国的谈判筹码，同时要求中国在解除制裁方面大步退让。金正恩深知北韩问题对美国的意义，也了解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需求，所以得以把美中两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金正恩此次访华对中国来说也正逢其时，会有无形收获。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正在北京举行，时机重合使中美经贸谈判和朝鲜半岛问题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尽管北京不承认或以北韩无核化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筹码，但中朝峰会时节安排会给美国带来心理压力。川普政府须臾考量，北京手里还有一张北韩牌，只要合适可在美中谈判中打出。金正恩即将第二次与川普会面，很多方面需要得到中国支持或至少和北京商量。朝美接触陷入僵局下，对平壤来说，中国才是打开内政外交局面的突破口，比美朝关系更重要。英国《金融时报》署名邓一文的评论说，我以为在去年6月金氏第3次来北京后不到半年再来朝拜，是因为他担忧北京政策和立场有变，朝鲜成为中美博弈和争霸的牺牲品，必须亲耳听到习近平对他的再保证才放心。中国虽然要求朝鲜契合，但在契合的时间、进度和条件等问题上是偏向朝鲜的，可是据说特席会上习近平改变了态度，从朝鲜主张的同步走变成先契合再补偿。 假如这个说法可信，那么它应该是促使特朗普做出贸易谈判的一个因素。后来两次希特通话再次协商朝核问题，只会进一步加重他的疑虑。金需要亲自来一趟，证实是否有此事，可否扭转。无论中美在具体的契合进程中有怎样的差异，在让朝鲜契合这点上，他们的利益和态度是一致的。不同在于，美国在要朝鲜契合同时，时时不忘要朝鲜政权的命，而中国没有这个想法。事情可能会变成习近平同意帮助特朗普让金正恩契合，后者在中美压力下愿意契合，习近平答应给金保证，要特朗普在金契合后解除制裁，援助朝鲜，同时不准对朝搞颠覆动作，中美共同维护朝鲜政权安全。金正恩要求中国的就是这个保证。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正严拟全部或部分取消中国进口关税。特朗普发布新的导弹防御战略，抗衡中俄应对朝鲜、伊朗威胁。美国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称，朝鲜仍是严重威胁。朝鲜高官今天可能会晤蓬佩奥。英国下院本月29日表决脱欧替代方案。法国政府启动应对英国无协议脱欧。马克龙称，法军今年续留中东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吉尔吉斯报发反华游行。哥伦比亚一警察学院遭汽车炸弹袭击，至少9人死亡。法国安盛集团预测今年人民币将跌至到7。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珍妮特的中华世界和法国风光，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中美贸易谈判虽然还在继续，中国副总理刘鹤也将于1月30日到31日访问美国，与美方就两国贸易争端进行磋商，但贸易战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已经对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中国官方近来公布的数据显示，汽车销售下滑，房地产价格下跌，消费增长下滑，消费者信心不振，股市持续动荡，进出口下滑幅度超出了市场的预料，这些都显示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德国智库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最新的分析认为，2019年的经济对于中国来说会是无比困难的一年。路透社报道说，中国经济前景的不安情绪令股市回吐早前的涨幅，亚洲股市星期四出现下跌。中国最近已经有7个省份下调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表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李克强称，今年中国发展环境更加复杂，困难挑战更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要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力争一季度起不好。路透社说，有超过50家机构的预测终值结果显示，受工业减速、投资不振、出口抢单效应消退等拖累，中国2018年4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料进一步降至 6.4%。 假如果真如此，将创下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最低季度增速，当时以为 6.4%。瑞银证券宏观团队在报告中分析称，12月主要电厂耗煤跌幅收窄，表明发电量同比增速可能小幅改善，尤其是在沿海省份。不过12月份全国大中型钢厂平均产能利用效率较上个月小幅下滑，可能是因为供暖季环保限产措施生效，尤其是影响北方省份。此外，汽车销售依然疲弱，相关生产也可能比较乏力。中国12月的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纪人指数已经跌破了50的临界点至 49.4， 创出34个月来的最低。12月份的财新制造业 PMI 也降至 49.7%， 为2017年5月以来的首次跌破荣枯线。与此同时，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跌破 2% 至半年低点，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跌破 1% 至两年低点，12月进出口同比增速也双双跌至负值。最近一周，中国央行、发改委和财政部等重要宏观调控部门掌门人接连现身接受官方媒体的采访，从促进消费、扩大投资、减税降费等方面做出详细的部署，表明逆周期调控政策发力稳增长正在路上。发改委表示，今年将制定出台稳住汽车、家电等热点产品消费的措施，同时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依然巨大，关键是选准领域和项目，将进一步增加中央预算内的投资规模，进一步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下达进度，并提前下达一批投资。财政部则称要尽快启动地方债发行，要求各地一月份启动发债，部分一季度不具备施工条件的如东北地区等可以结合实际适当延后，绝不允许出现因新增债券迟迟不能发行影响重大项目进展的情况。中金公司在宏观报告中称，对于增长和金融稳定而言，目前最大的风险点是政策调整继续之后，尤其是过紧的地产相关政策，在当前的时点急需有力的稳增长政策调整，以避免经济陷入增长放缓、通缩预期上升的负反馈中。香港南华早报日前刊载经济学家大卫布朗的文章，文章称中国经济领域的负面因素正在积累， 2% 的经济增长很有可能在今年成为现实。布朗在文章中列举了最近中国经济疲软的例子，例如停滞不前的汽车销售、房地产价格下跌、消费者信心萎靡不振、货币供应的下降和严峻的股市动荡等，所有这些都揭示了中国经济所处的困境。但也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并非那么糟糕。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最新的报告预计，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GDP 将增长 6.3%， 比2018年略微减少 0.3 个百分点。摩根斯坦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日前表示，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先抑后扬，柳暗花明，逆周期政策发力，加之美国对贸易摩擦谈判释放更多的诚意，中国经济增长在下半年有望企稳。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近日，台湾民众因中国主席习近平针对台湾提出的“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的言论，在台湾岛内可说炸开了锅。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可说强硬的回应，首次也明说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迅速反应，意外的让他因在台湾1124地方选举民进党惨败以来更低迷的民调，突然之间翻转起来了，迅速飙升。他也就更加信心十足地朝向代表民进党2020年的总统大选而走。习近平的九二共识讲话鬼使神差的，反倒助长了蔡英文的民调。对此诡谲多变的两岸情势，本次中方世界为大家邀请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来做点评分析。刘教授您好。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啊，教授啊，习近平这个为何这一次会讲到九二共识，然后又提到一国两制，是因为习近平错判台湾11249合一大选的结果吗？判断以为台湾人求经济能够接受九二共识，希望往政治统一的方向走，这是一种误判形式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中国大陆呢对台湾的政策一直都是一国两制啊。那么一国两制呢，那么这次习近平我觉得一个是中美贸易战之后啊，他这个尤其大陆上的经济比较下行，经济上的这个压力呢，让他觉得必须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找个出口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民族主义找出口，他希望用民族主义上能够得到国人更多的支持，所以换句话说，他对台湾讲的话比较强硬的一部分当然是内部消费。 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当然就是美国跟中国在对抗的情况下呢，那美国常常的三不五时就打下台湾牌啊。那么比如说他提出了亚洲再保证啊，他说要鼓励要官员到台湾来访问啊，定期的军售啊等等。那这些呢，所以习近平也说他必须保持在两岸关系上的他一个主导，一个掌主动的权利，要不然的话好像就是美国打台湾牌之后呢，那么这个两岸关系中国大陆就越来越没有主导权了。所以不管是为了内部的消费，为了要给美国一些压力，当然也给台湾一些压力啊，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他为什么这次会提出来这个原因。但是后来当然提出来台湾内部并不是都买单了啊，这可能我想跟他原来的战略可能有一点点的一个出入，所以后来他就提出来了这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呢，对习近平的讲法呢，他当然觉得说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行的并不好啊，而且香港也有很多问题，包括港独啊，包括香港人是在回归之后跟中国大陆呢心情上甚至越来越远。所以习近平又提出来一国两制，他所以提出来是因为台湾来量身定做的一国两制，那么用跟台湾的各党派来谈，那么以台湾版本的一国两制，希望这样子能够吸引台湾的一个心。那结果他这话讲出来之后呢，其实这里面就让台湾内部就造成很大的一个分裂，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习近平讲九二共识跟国民党在台湾所唱的九二共识不是同一件事儿啊。那么台湾国民党所讲的九二共识呢，是九二年的时候，当这共识就是两岸呢用口头同表一中，但是各自有不同的解释嘛。最后来苏起才把它定位成为一中各表。那可是呢，一中各表也只是描述一个现在的一个现实。那么习近平把后面又加了一个尾巴，就是要共同迈向统一。其实当年九二共识刚提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共同迈向统一的后面这一段，所以变的是习近平版本的九二共识。这让我想起来以前呢，美国提出门罗主义的时候呢，不同的总统上来对于门罗主义他都有不同的诠释，越扩越大越扩越大。所以当习近平版本的九二共识提出来以后呢，反而让国民党内部一时三刻之间呢就不晓得该怎么因应。那蔡英文反而因此就是说，对嘛，我反对九二共识啊，所以蔡英文所以才会讲说，希望大家不要讲九二共识。
而且当初这个韩国瑜他之所以会这次大胜，而且带着国民党大胜，也是因为他提了九二共识嘛。
是韩国瑜的九二共识呢，也是台湾版本的九二共识。国民党版本的九二共识跟习近平这次一月二号所讲的九二共识不是同一件事儿。因为台湾的版本我刚才讲过，台湾版本是描述现状，描述说两岸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现状，但是习近平后面加上一个动态的要迈向统一的这个后续的工作，所以这个在台湾的朝野呢，不管你是统派的独派，一时三刻之间我们吃不下来后面这一班。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的反应一开始有点混乱，后来才定下来说，哎，这是九二共识，因为我们也要在九二共识上有台湾版的台湾的话语权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版九二共识出来以后呢，台湾造成的分裂，包括甚至连蒋万安都变成一个攻击的对象啊，等等，
变成台独支持分子。
对，因为蒋万安是支持这个蔡英文的四个必须，蒋万安并没有说他不支持九二共识，他说你的四个必须是讲的对的。可是因为像台湾内部是非常严重的分裂，所以任何尤其您是蒋家第四代的这种身份，你是支持绿营的这个蔡英文的做法，那当然没马上就有人他就灰头土脸，就很多人批评他。所以蒋万安可能他讲的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抓到，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在政治上的敏感度。这是后来他最近犯的一个问题在这里。
那么是不是说这个国民党当初把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这个模糊空间保持住，马英九想要保持住，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习近平跟蔡英文现在干脆就把这个案牌掀开了，亮牌出来了，打明牌了，不再含糊不清了，那这个以后有何利弊啊？
是，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本来当年苏起他们创造出也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呢，当时他们非常得意的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含糊。创造性含糊，因为在外交上呢，以前基辛格他也讲到有做建设性的含糊， 那么我们在说的创造性的含糊，某种程度的含糊，一中各表，你的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的一中是中华民国，所以一中各表。一中各表呢，其实两岸关系的这个玄机或两岸关系的艺术啊，就在于不能讲清楚。一讲清楚，主权的位置一定下来，很多东西后面就不要谈了。所以我们就说 leave the issue open， 我们就是让它是开放的、可谈的，保持某种创造性的一个含糊，每个人都可以宣称自己赢了，然后在大框架之间呢，大家可以和平相处，共同来往，然后为以后更进一步的终极解决方案呢夯实一个前进的基础。本来是这样的，可是因为现在呢，北京跟蔡英文是没有互信，没有互信的情况下呢，那么习近平他们就是要求蔡英文要把这原来不清楚的话，你又非常清楚的东西讲出来。
嗯，
糟糕，本来这是一个不太清楚、刻意保持含糊的概念，一下又非常清楚的一个文字去讲出一个非常不清楚的概念，这东西是办不到嘛？办不到，所以你可以看到蔡英文上来，他不想用九二共识。换了好多个名词，什么92年的那些文件，92的历史事实，92的什么，那结果北京通通不接受，因为92共识就变成国民党的神主牌位，那你民进党上来，你如果叫他去跟着拜着国民党的神主牌位，不可能嘛，不可能。可是呢，他换了怎么换了名词，人家都不接受，不接受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说92年那些文件，可是你并没有同意啊，92年的历史事实你并没有同意啊。而蔡英文说不是啊，92年历史事实表示就是同意的才会有叫历史事实啊，就追根究底是没互信嘛，因为没互信以后，所有的文字游戏，除非你100%跟他要求的一模一样的讲一遍，不然的话，中间根本就没有妥协的空间。
那么现在九二共识跟一中各表都不再模糊了啊，那是不是就被戳了一个洞？那咋办呢？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因为民进党的讲法就是说，本来有一些浅绿的一些学者是讲说，那如果不谈九二共识，追根究底就是你不相信，你觉得要走台独，那么蔡英文他就强调中华文化。如果他能用中华文化，我们都以中华文化作为两岸基础的一个互动基础，也许还有机会。那可是现在蔡英文呢，连中华文化这些东西也不太愿意提的话，这中间就没有混淆。所以现在变得九二共识一点都不模糊，而且是一讲到九二共识，就会变成习近平版的九二共识，那更是蓝营也很难100%的接受。然后绿营在加油加醋的时候，习近平版九二共识就等于一国两制，那老百姓更是没办法接受。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台湾政府没有换的话，那么蔡英文继续执政的话，两岸关系呢其实就会陷入一个停摆的僵局，我觉得还会停摆蛮久的。
那这样子，如果九二共识挑起那么大的这个争议纷争，而现在蔡英文还说以后不准其他的这些党派什么的提九二共识，那这个韩国瑜当选的时候是这样子提九二共识，那这下子韩国瑜不是就不能当高雄市长的这些前景远景要开发的这些东西进得来，然后人出得去，高雄发财，他这些政策就无法执行，那就等于要停摆了吗？他这个市政府？
其实这样的，蔡英文说希望各政党不要提九二共识，可是他没有这个权利，他没有这个权利，因为这是我们这是言论自由，台湾是如果标榜台湾价值是民主国家的话，你怎么可以限制哪个政党能讲什么不能讲什么？每个政党有他自己的主张嘛，所以事实上国民党实际上也不甩他，我还是讲说九二共更不理他。那韩国瑜的讲法就是，当这件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呢，要问韩国瑜，韩国瑜说他一再强调经济100分，政治0分，就是我在高雄，我只谈经济，不谈政治，所以你们拿政治来问我，你想把我卷入一个我不想谈的议题，我更不回答你。所以他还讲了九二共识，但是他更不回答，他是说他主要是放在经济，用这个方法过去。那么所以我觉得韩国瑜很聪明，这他的成或不成其实就关注于高雄的经济起得来起不来，高雄经济起得来他继续获得支持，那么地方包围中央，所以中央也是莫可奈何。所以你可以看蔡英文他原来之前讲说几个防线或四个必须，一定都在讲说就是怕有些地方呢，如果说啊地方跑去推动两岸关系了，他不但强调两岸关系是中央的权利，必须有政府出面，必须怎么样，其实也是讲给地方诸侯听的，你们蓝营的诸侯不要跑得太前面，也有他各种目的都有。但是我觉得蓝营一般来讲，现在对台湾来讲最重要就是经济，你再怎么样就是两岸关系搞得好，如果没有经济的实惠，那这个两岸关系的好也是虚的。所以每一个地方首长都晓得先把经济搞起来才有话语权，这个是比较重要。
可是现在政治搞得这么乱，你想在经济上还能够搞好吗？
现在就是经济上的就是地方了，地方的比如说像这个蓝营的这些地方首长，他去跟大陆啊去签什么约啊，就是买东西嘛，买东西。我想大陆也很乐意跟这个好不容易有这么多蓝营的地方首长，他也乐意希望能够在经济上能够，假如他有能力的话，那么跟台湾共同合作，这我想这个是有机会的。
嗯
啊，但是现 现在台湾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就是今年呢，各党就会启动了这个总统竞选的一个活动。
对，
因为明年要选总统，那一旦选举的时候呢，各种的选举的语言为了拉票就会变得非常的激烈。
嗯，
但是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如果那时候一批中国反中国作为选举的伎俩，或者拉个选票的，拉票的，那你说那两岸关系又赔上了。
嗯，
所以就是看看这个各个政治人物能不能把握这个度。你看我们国内这样，然后加上美国那边西方又推波助澜，
对，
你像他说，哎呀，可以啊，我支持你们去跟中国对抗。我觉得那些讲话都是废话，那些有四十几个老的教授啊，说支持台湾去跟中国对抗。万一将来中国大陆真的
帮你制造航空母舰，帮你制造潜艇，
你来防卫我是吧？你们这几个老教授，你来帮我打吗？不会嘛，不会嘛，就是他们就是不干他们的事嘛。所以台湾应该要知道说我们自己真正的利益在哪里，而不是被人家当棋子。那么我觉得这是台湾应该最重要的事情。
那所以有人就批评蔡英文了，就是他是为了要这个政权要追求2020他能够继续当选连任，所以不怕挑起两岸的战事。
其实我觉得民进党他一个最大的一个就卡在那儿，就是他一直要追求一个不可能做到的独立，而且追求独立，所以他的政策全部就卡死在这里。因为照理说呢，其实每一个政治人物上来他都会想要竞选连任，特朗普也是想竞选连任的，每一个人都想竞选连任。那但是问题是你竞选连任端出来的政策要对老百姓好，真的对这个长治久安对将来好，那我觉得这才有意义。就变得说他的连任呢，便不是对老百姓好，是对他们那个党好，或对他们那些人好，就是变成小圈圈里面私人的想法，而不考虑到什么长远的历史的定位啊，或者什么，这个就是他们现在整个政策最大的一个盲点，也是对人所诟病的地方。
好，谢谢刘教授。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为大家点评习近平与蔡英文的九二共识及一国两制的文字大战引发台海两岸政情的变化。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徐丽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与发展还有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法国西部的克鲁瓦西克海边城市的海洋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1992年开张的，总面积有1700平方米，总共有600多种类以及4000只海洋生物，每年吸引超过25万名观光客，参观人次占了法国水族馆的11位。这是由欧佩家族所打造的私人海洋博物馆。海洋博物馆里划分各种不同的鱼类观赏区，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太平洋的魔鬼鱼区。这种鱼翅很好吃的扁平没有太多肉的庞大体积的鱼，从下方肚子望过去真的有一点像有个鬼脸的鱼。这个大鱼池有80万公升的海水，其中饲养着四种类的魔鬼鱼，这也是全欧洲唯一的景观，因为没有其他地方找得到这同一个水池里呈现这么多种类的魔鬼鱼。这个大鱼池是由三名日本技术人员帮忙安装安放玻璃，花了12个月的时间打造而成。在2016年的7月到12月底，海洋博物馆曾经辟出一个海洋与人类的展览，就是主要以展出这些魔鬼鱼为主题。接着来看它的蟹湖区，博物馆里有千种颜色的鱼类，这些来自加勒比海、斯里兰卡或是印尼等地的热带鱼，它们可以说是娇生惯养，很难伺候，必须要小心照料，饲养在25度 C 的水温鱼池里。另外还有澳大利亚的鲨鱼池，鱼池长18公尺，宽14公尺，高 4.5 公尺，我们站在地面往上看，可以广角度的观察鲨鱼游来游去。这里也集中了这个海洋博物馆所有的鲨鱼种类，25只不同种类的鲨鱼，其中夹杂的魔鬼鱼和大海龟，总计有12种海洋动物在这个大鱼池中。这天我们也碰上了鱼池互动活动 活动的节目，解说员告诉我们，电影《大白鲨》的鲨鱼攻击冲浪人其实并不准确，鲨鱼是没有攻击性的，除非他把冲浪板物当成是他的食物或是敌人，那时他才会发动攻击。这还倒是第一次听说过，也翻转了我们对鲨鱼的观念。另外还有一个博物馆的水族隧道，这是在美国打造的，也是欧洲第一个引进的水族馆，我们可以从隧道的下方仰头往上看到整个鱼池里游动的鱼，这里定期会有一个潜水夫去清洗给鱼群喂食，这项喂食活动也是游客特别喜爱的节目之一。现在我们来看章鱼哥章鱼妹，这也是这个水族馆的大看点，巨大无比的章鱼紧贴在巨大方形的玻璃缸内，会有趣的从左边滑贴到右边，然后不知何时再游回左边，不过他们慵懒极了，我们想重新拍个他完整的滑游视频，有时得等七八分钟，他就是死贴着动也不动，最后只好放弃去看别的活动鱼群。这天我们也碰上了帝王企鹅群的表演节目，他吸引了许多的观众，有名女主持人，他表演整队编队企鹅喂食以及水中飞跃捕食，现场有一位类似企鹅组长的老企鹅，则是单独站在一旁，可能也是老到表演不动了，他不和大伙行动。我们知道企鹅是非常重视家庭生活的动物，在12月底1月的这个大冷天，他们恩爱情深，我们看到在另一处，在表演池的后方的岩石上隐秘处，有一对企鹅夫妇正在做爱做的事情，游客对这个寒冬里的温暖爱情气氛不禁莞尔。当然法国的冬天可能就是他们这些企鹅原始出生地的春天。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正研拟全部或部分取消中国进口关税。特朗普发布新的导弹防御战略，抗衡中俄应对伊朗、朝鲜威胁。美国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称，伊朗仍然是朝鲜仍然是严重威胁。朝鲜高官可能今天会晤蓬佩奥。英国下院本月29日表决脱欧替代方案。法国政府启动应对英国无协议脱欧。马克龙称，法军今年续留中东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吉尔吉斯爆发反华游行。哥伦比亚一警察学院遭汽车炸弹袭击，至少9人死亡。法国安盛集团预测今年人民币将跌至7。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Place 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Meet Caesar 所演唱的 Le God，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Allô mon amour, je suis dans votre cour.Donne-moi le code du bâtiment, mon amour. Je te ferai la cour, oui, tous les jours. Je te ferai l'amour, mon amour, mon amour. C'est compliqué. J'aimerais m'inviter, mais je n'ai pas pris de clé. Je t'ai fait de la peine, donc t'as pas insisté. Ça fait des mois, entre elle et moi. Ouais, je le connaissais, le code était compliqué.J'avais fait la promesse de ne pas l'oublier. À 36B, c'est pas ça. On le sait, on ne sait plus. Un pied dans le love, l'autre pied dans le hall. J'essaie de me rappeler de mettre les chiffres dans le love. Un pied dans le love, l'autre pied dans le hall. J'essaie de m'en rappeler de mettre les chiffres dans le love.
Allô, mon amour, je suis dans votre.Donne-moi le code du bâtiment, mon amour. Je te ferai la cour, oui, tous les jours. Je te ferai l'amour, mon amour, mon amour.
Y'a ceux qui sont lèches, ceux qui sont lourds. Peut-on qu'on se touchait jusqu'à en devenir sourd. Y'a ceux qui sont contre, ceux qui sont pour, mais ceux qui s'en sortent, c'est ceux qui sont sourds. Tu veux mon code, tu veux ma clé, tu veux mon password, tu veux mon thé. Hey, cœur de pierre, j'ai perdu Louis. Cœur de pierre, j'ai perdu Louis.
Allô mon amour, je suis dans votre cour. Donne-moi le code du bâtiment, mon amour. Je te ferai la tour, oui, tous les jours. Je te ferai l'amour, mon amour, mon amour. Allô mon amour, je suis dans votre cour. Donne-moi le code du bâtiment, mon amour. Je te ferai la cour, oui, tous les jours. Je te ferai l'amour, mon amour.
Laisse-moi rêver que tu meurs afin que personne d'autre ne tombe sous tes charmes. Laisse-moi rêver que tu pleures pour que jamais personne ne danse sur ton corps. Toi et moi on s'aime, toi et moi on saigne, toi et moi on s'aime, mais toi et moi on saigne. Au revoir, pourtant pour de bon. C'est bizarre, quand je me penche, ça coule mieux, c'est étrange.
Allô mon amour, je suis dans votre cour. Donne-moi le code du bâtiment, mon amour. Je te ferai la cour, oui, tous les jours. Je te ferai l'amour, mon amour, mon amour.
Chaque nuit, chaque nuit.